第六章，按部就班读经法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，在田间办理整齐，然后建造房屋。箴言24章27节。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，建立圣经学习力，需要牢记目的，透视历史和恒心忍耐，同建造任何一项工程一样。另外，建立圣经学习力还必须要有按部就班的过程。这里所说的过程，或许不同于其他特别配置的读经过程。许多读经方法只是你先阅读一段经文，然后默想经文，接着给你经文的正确解释和应用。我所说的过程，要求学习者不仅要阅读，还要完全领会这段经文，自己努力做出解释和应用。在自己照此完成之后，再按照过程的指示去查看别人的观点和研究，从中获取补益。我是个十分随意的人，我喜欢自由手绘，不喜欢拟规画圆。弹钢琴时喜欢随性弹奏，不喜欢照看乐谱。缝东西时喜欢不按图样，种花喜欢随手撒种，不喜欢齐整规划。做饭喜欢凭直觉取量，不喜欢使用量杯。所以我做事常有闪失也不为怪。而我丈夫杰夫是个按部就班做事的能手，他来自井井有条做事的家庭，做事依循过程会给他满足感。任何事情都有正确的做法，维尔金家族的人深谙于此。无论事情难度大小或耗时长短，他们都会严格按照正确步骤来做。毛巾有叠法，储藏柜食物有摆法，灌木有修理法，甚至画笔都有清洁法。我曾戏谑地称这些做法为维尔金法。相反，我整个原生家庭的人都是毛巾叠得歪七扭八，宁愿买新画笔都不愿去洗洗之人。我们觉得维尔金法不可思议，极了不起。这么说吧，结婚头几年相处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这些年，杰夫慢慢学会了欣赏我的快乐时刻和天才创意，出其不意的美食，别出心裁的万圣节服饰，偶尔独树一帜的园艺。而我当然也学会了欣赏遵循过程的做事方式，用维尔金法重漆的家具光亮如新，粉刷过的房间毫无瑕疵，铺砌出来的露台无可挑剔，修剪的草坪整齐划一，做出的烧烤美味到让人想哭。这个世界既需要随性的创造者，也需要注重过程的修建者。信徒群体需要这两种人的贡献，但是建立圣经学习力更像是修建工程，而不是创作艺术。如果要盖一幢房子，你愿意雇佣遵循修建程序的人，而不是视修建规则为备用建议的人吧。你想要的是遵循维尔金法思维方式的建造者，我和你必须成为这种建造者，才能建立圣经学习力。我们必须将学习力建造在遵循思维过程的磐石地基上，而不是建造在这节经文对我的意思这种自我感觉的流动沙石上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对经文的理解呢？需要经过怎样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？好的学习力建造者会尊重学习的过程，经过三个区别明显的理解阶段：领会、解释和应用。每个阶段试图回答相关经文的一个具体问题：一、 领会阶段的问题是，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？二，解释阶段的问题是，这段经文意思是什么？三，应用阶段的问题是，这信息如何改变我？事实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本能地在经历这三个阶段，并且一直运用这个过程来处理信息。早晨在听到闹铃响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经历领会、解释和应用。熟睡中，我们意识到有声音，刚开始大脑可能会忽略这个声音，或者以为是梦里的声音。随着铃声继续，大脑开始意识到闹铃响了，我们领会到这个声音不是烟雾警报，不是梦，是闹铃。一旦意识到听到的是闹铃，大脑就会解释信息为七点了。然后我们会将迷糊中大脑领会和解释的信息应用为该起床，开始这一天了。在这个简单的日常事例中，领会、解释和应用发生如此之快，以至于我们很可能根本没察觉到领会和解释的发生。而在圣经学习中，每个阶段都需要投入相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。此外，请注意，每个阶段都需要在之前所讲的牢记目的、透视历史和恒心忍耐的框架下进行。我们需要思考读经的目的，使用这三个阶段把经文放到大故事背景下。我们需要应用五个考古式问题的透视视角，帮助我们领会和解释。我们需要应用上一章讨论的忍耐，帮助我们抵挡跳过领会和解释而直接应用的冲动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作为建立学习力的有序过程，在读经过程中这三个阶段将分别如何进行。首先，我们看阶段一，领会，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？领会阶段可能是最容易被圣经学习者忽略和误解的。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读经文时吸收其中信息就等于领会。基于此误解，我们需要花时间探讨一下什么是领会，如何达到领会的阶段。如果你看到有关读经的其他书籍，可能会知道学习过程的第一步通常被称为观察，而不是领会。我认为领会可以更好地抓住我们想要获取的信息。观察是主观性的，暗含阅读的随意性。阅读的过程中，读者会提取自认为重要的细节或信息点，而领会更客观。读者会刻意去寻找当初作者意欲告知读者或想让读者留意到的信息。还记得大学入学考试 SAT 中的阅读理解题吗？记得那长篇文章后的问题吗？这些问题旨在检测你对所读内容掌握的情况，迫使你去阅读细节信息。这正是阅读经文时我们应该遵循的方式。问自己，这段经文讲些什么，并不容易。它需要我们慢下来，认真阅读。领会了创世纪第一章六天内创造信息的人，可以清楚说出在每一天中的被造。只有在第一步领会经文信息之后，我们才能将创造故事解释并应用到生活中。好的建造者需要使用好的工具，可是什么工具能帮助我们建立对经文的领会能力呢？这里推荐六个工具。工具一，经文打印版。如果你有机会翻看我书架上的书，就很快知道哪些书是我的最爱。 破旧的书籍或许是个线索，但翻开书页才有最真实的显露。页边空白处写满了字，精彩段落用荧光笔着了色，优美字句的下面画了线，不同想法的地方交叉画线，并写着个人看法。然而，当你打开我的圣经，却发现总是崭新的样子，上面毫无字迹。为什么我不在这本最重要的书上做标记呢？因为上面的空间不够。你该不会在金边小字纸金斑驳的圣经纸上写上应有的大量标记吧？在读某段经文前，先用双倍行距小四号字打印在大大厚厚的纸上，打印出来后，你就有足够的空间标出重复使用的字、词、句或信息点，甚至还可以在空白处用红笔大大的写上啥意思。在打印纸上，你可以像学生那样去做批注。开始阅读时，你再准备一盒彩铅、一支新的荧光笔，至于它们的用途稍后再详述。用打印出来的经文进行领会，可以避开看研读版圣经注释的冲动。如果你的打印版本带着串珠信息也没关系，我们会用到的。我们正在学习建立对经文的领会能力的六个工具，第一个是经文打印版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工具，反复阅读。有了可做标记的打印版本，你就可以开始反复阅读经文了，因为经文当时的读者和现今的读者在历史、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，反复阅读成为建立理解力的关键工具。简而言之，只读一遍，不可能领会作者要表达的信息。领会信息的第一步，就是将经文从头到尾阅读上几遍。我们不能指望读一遍莎士比亚作品《李尔王》中的场景，就能清楚地领会其意思。同样，我们也不能指望读一遍经文就可以领会其意思。我们装备好经文的历史文化信息，带上原初听众的耳朵，你就可以开始阅读了。应该读几遍呢？需要读几遍就读上几遍。对于稍短一些的经卷，我给学员的建议是，在学具体经文之前，每周通读一遍。这意味着，到学习结束时，他们可能把雅各书读过至少11遍。对于稍长一些的经卷，结合着使用其他工具，通常通读上2-3遍就够了。重点是，要坦诚面对自己的能力。如果你才刚开始学习，可能就需要比学习久一些的学生提前多通读几遍。对学生而言，反复阅读有两大好处，背诵经文和从整体上熟悉经文。对于不爱背诵经文的人来说，反复阅读是将经文内化的超棒方式，我称它为背诵经文的懒办法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真的懒，只是将诵读经文本能化。孩提时，重复是我们用的第一个学习方法。我们学习说话，背校中誓词，引用最喜欢的电影台词，都是用的这种方法。反复阅读可能是帮助背诵的最好方法，同时还能兼顾到上下文。也许你记不住整段经文，但刻在记忆中的经节会对你理解整卷书有帮助。在任何时候不知道经文的上下文时，错误应用的风险就很大。最后，通过反复阅读，对经卷整体的熟悉度也会提高。通读一卷书或一大段经文的次数越多，经文的大体结构和主题显露的就越清晰。如此，就可以用到下一个领会经文的工具——概括。记住， 反复读经以获得大概印象，这只是领会的起点。反复阅读时，不需要对经文意思苦思冥想，或者寻索对真理的应用途径，这仅仅是个进入，就像是结交新朋友时的头几次聊天一样。建立对经文的领会能力，我们需要经文打印版，我们需要反复阅读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工具，标记。通读一遍之后，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，你就可以在你的打印版上做标记，以更好地领会信息。哪些字、词句或信息点是重复出现的，用彩铅在你的打印版上把它们画出来。你可以建立自己喜欢的标注方式，圈、框、不同的下划线、图标，随你喜好使用就好，只要注意用法一致。经文启示或记录了神的哪个属性，写在空白处。经文是不是连续讲述了几个点，把每一处用序号标出来。有不懂的字吗？用问号标注，把读音和意思查出来。有关键连接词吗？比如若、那么、因此、这样、但是、因为或照样等等，用箭头连起起始论点和结论。有费解的信息点吗？在空白处写上你的疑问，待后面思考解决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工具，英语字典。使用字典来查生词，甚至一些熟词也需要进一步查看。是的，一本普通的旧式英语字典就可以。可以用希伯来、希腊语字典吗？可以，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的话。多数人不知道，所以一本英语字典就可以帮上大忙。圣经译者在翻译时用词非常谨慎，只要通过字典去查看生词意思，我们对经文的领悟力就会大大提高。在领会阶段，我们常常匆匆而过，这是因为我们以为看到的词自己都懂。或许你愿意花时间去查一下挽回剂
Propitiation，
但是你会去查一些熟词吗？比如圣洁
Holy，
成圣
Sanctify，
荣耀
Honor，
忍耐
Perseverance。
慢下来查看一下这些关键词或生词的意思，你就会离领会更近一些。在字典中查找到你不确定的词，然后再根据上下文选择所查词语在经文中适合的意思，最后把意思写在打印版的空白处。